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提到亚毛斯先知，他是一位宣讲正义的乡下人。这个乡下人在传神的谕旨的时候一点都不马虎，很勇敢地把神的旨意讲出来。当这个以色列人听到先知的话，敢怒不敢言，只是叫他赶快回去。先知的勇敢叫人佩服。先知的宣讲里面提到正义，我们也可以用正义的一个咆哮来形容先知宣讲的内容。先知最出名的一句名言就是，只愿公道如水长流，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这句话是出自亚毛斯先知书第五章24节。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个正义的主题，请各位听众跟我一起翻到亚毛斯先知书第五章，从21节到27节这一部分，诗高的主题就是叫生赐不义者的祭献。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很严谨的结构。首先是否定的讲法，从21节到23节，后面是肯定的讲法，就是在24节。再往后就是提到旷野的神修精神，25节。最尾端就是充军的处罚，26到27节。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在第五章21到23节，所谓否定的讲法是这样开始的。我痛恨厌恶你们的庆节，你们的盛会我也不喜悦，即使你们给我奉献全燔祭和素祭，我仍不悦纳。即使你们献上肥牲做和平祭，我也不垂顾。愿你们喧嚷的歌声远离我，你们的琴声我也不愿再听。刚才所念到的是亚毛斯先知用非常生动的描述，对神非常生动的讲法，把神的五官、神的心痛恨厌恶，神的鼻，神提到神不悦纳他们的祭献，之后提到神的口，神不会喜欢他们的肥牲作为祭献，提到神的眼睛，神不会垂顾，提到神的耳朵，他们的琴声神也不愿再听。这么生动的讲法，对神的五官都有所描述，就是一连串否定的讲法，是提到神是不愿意接纳这些不义者的祭献。这些讲法是准备下面肯定的一部分，就是第五章24节全段的高峰，只愿公道如水长流，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在希伯来文原文，公道叫 Mishpat， 正义就是 Tzedek， 两个字用对偶的方式并列，它的内容也相当的接近，表达一种天人的和谐的关系。在中文的语言里面，正义这个义这个字就是表达适宜，义者宜也，就是适宜的宜，一种正确的天人的秩序。亚毛斯先知他认为正确的天人关系的秩序会牵涉到正确的人际关系。 换句话说，正确的天人关系就是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亚摩斯的先知书里面也多次提到人间的正义，像在他的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里面就提到一些不义的行为。我把经文的一部分念出来给听众一起来欣赏。在这个第二章第六节，上主这样说，为了以色列再三再四犯罪，我不收回成命，因为他们为了银钱出卖义人，为了一双鞋出卖无辜的人。他们把穷人的头踏在尘土里，侵夺卑微人的权利。刚才所念到的就是代表先知对人间不义行为的谴责，表达出来和谐的天人关系一定要牵涉到正确的人际关系。再往后面提到旷野的神修精神，在第五章二十五节经文这样念，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中四十年，何尝给我奉献过牺牲和素祭？这句话表达一种神追溯到过去以色列家在旷野里面跟他的交往。在那个时候，四十年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任何丰富的物质的东西作为祭献，但是当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就是灵性生活最丰富的时候和跟神最亲密的时候。这些话反映出来在教会里面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旷野神修。这是旷野神修的精神，就是人没有东西的时候就像旷野一样，相对来说就是人最丰富的灵性生命的时候。旷野神修也可以在别的圣经的地方找到一些补充的说明。要是我们翻生命记第一章第三十一节，还有第二十九章第四节，都有很好的一些补充，请大家跟我一起翻第一章三十一节。第一章三十一节在生命记里面提到神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的时候，他这样说，在旷野里你也看出来，上主你的天主在你所走的长途中惜待你，如同人惜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在沙漠里面，这样的一段行程一定是非常的艰苦，但是对一个有旷野神修的人，他会非常的兴奋，因为他走这一段路就好像爸爸带着自己儿子一样的走这样的一条路，一路走一路非常的振奋，因为跟自己的父亲是那么的亲密。后面生命记二十九章第四节也有所补充，在二十九章第四节圣经这样念，在我在旷野四十年之久领导你们，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坏，脚上的鞋也没有穿破。这两句话就是表达出来，当四十年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没有缺乏任何的东西。这是旷野精神、旷野神修的一种表现。最后我们看到提到关于充军的处罚，就是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你们应该抬着自己所造的偶像 就是你们的君王撒库特和你们的新神科旺，因为我必使你们充军到大马士革之外，名叫万军的上主这样说。这一段圣经反映出来北国充军的事情。北国充军就是到亚述国，亚述国是在大马士革之外往东北的方向，所以圣经提到要在大马士革之外。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应该是在北国灭亡之前十年，大约在公元前732年，按照列王记下15章27节的记载，那时候以色列人被俘虏去充军有10000多人。我们这样子把亚毛斯先知他对正义的呼吁在这里介绍到一个段落。现在我们到了最后的一部分，介绍亚毛斯先知他的讯息。亚毛斯先知他的讯息，我们可以用是指怒吼声中的正义来表达出来。为什么提到狮子？因为先知他是一个乡下人，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他的蒙召就是狮子咆哮了，谁不害怕？无主上主发了言，谁敢不传他的话？在亚毛斯3章8节。所以亚毛斯他的蒙召就是在神用狮子来表象，在神的呼唤声中他奋勇的前进，把他的使命给完成，特别是宣扬神的正义。提到亚毛斯的讯息，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特定的人或者是特定的东西是带有讯息的作用，这是一般人这样的了解。像国旗，像一个国家的总统，它是有讯息的作用，有象征的一个意义。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要小看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象征的作用，都可以给别人带来一种讯息。在个性比较强的人身上面，这样的现象特别的明显。像过去毛泽东在这个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曾经讲过，中国人站起来了，这样的一句话也是代表一个象征的意义，中国人站起来了，从列国的强权之下自己站起来。现在的台北市的市长叫马先生马英九，那么他也是一种象征，他象征一个长得很帅的一个小白脸，但是可以有非常优秀的一个管理，对市政的管理，可以是很有头脑的一个管理者。像我们今天在这个音乐方面呢，有这个歌手 Michael Jackson， 他以一种男女不分、黑白莫辨的造型，也是象征今天的人价值模糊的处境。我们讲回来，既然每一个人都有象征的作用，都给别人带来一种讯息，亚毛斯这一个乡下人他也带来一种讯息，他也是一种象征，他是神正义的象征，他带来正确的天人关系的讯息。中国人一向很重视天人的和谐的秩序，和谐的关系，依照中国人的讲法就是小宇宙 跟大宇宙的沟通。按照天人感应的讲法，人的功过会感应到天地，人对自然跟正常的破坏带来天地崩坏的劫难，有时候我们也叫劫数难逃。那怎么样把这个非常非自然被破坏的自然被破坏的常，把它这种状态把它恢复到正常跟自然，就是重建天人和谐的秩序，一向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亚毛斯先知他是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同样的天人关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性，这个主题。依照亚毛斯先知的讲法，就是要遵守人跟神正义的关系。什么关系？对神要相信，对别人要履行正义，不能欺压贫穷的人。这些就是尽人跟人之间的责任的意思。人要是从这方面能够完成他的责任，就可以达到完成了一部分的天人和谐的一个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神的计划里面，第一位先竟然是一个乡下人，因此也颠覆了一般的人的一种习惯，一般的人的一种变。第一位先知他是在狮子吼声之下蒙召的先知，这一位先知亚毛斯，他的声音也变成狮子的吼叫声。我们念到的只愿公道如水长流，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也可以把它变成五个字的一个对，共道万古，正义红若江。我想这样的一句话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所有愿意重建天人和谐关系的人都应该做到共道万古流，正义红江。今天讲到这里。